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可以让我们在这圣诞的季节再次来纪念你来到我们中间，感恩你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你，也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有你。愿你特别的在这个季节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思想你，也更多的来认识你。愿你使用今天的时间，也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更好的敬拜。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圣诞节意味着什么？我们每个人不妨都可以来想一想。当提到圣诞节这个词的时候，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我们提到一个词，最先想到的东西可能就是我们对它最深的印象和理解。可能对于不少人来说，提起圣诞节最先想到是假期。圣诞节是一年中大家最为休闲、最为放松的时间，很多人都可以和自己的亲人、朋友一起相聚，甚至可以出门度个假。这就是一个最美好的时间。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提起圣诞节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圣诞树和圣诞树下面的礼物。圣诞节一个人会收到最为渴望的礼物，而圣诞树和这些礼物的包装就是圣诞最好的记号。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提到圣诞我们会最先想起这些。圣诞让我们最先想到的已经不再是耶稣了。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周边的生活都在对我们慢慢产生影响。我们看见的、听见的，在电视广告节目中、在商店中，都会让我们发现红色的礼物包装、绿色的圣诞树。就算是在我们邻居家门口的装饰中，我们看到的更多也都是圣诞老人和麋鹿，而不是耶稣和马槽。我想作为基督徒，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周围的文化都在让我们慢慢忘记耶稣的重要。所以作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不断彼此提醒，圣诞是关于耶稣降生的好消息。当我们慢慢忘却了圣诞节最为重要的含义的时候，我们需要再次回到2000年前耶稣的故事中，让耶稣成为圣诞的中心。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1章18到25节，就是关于耶稣降生前的一个小故事。我们可以一起通过约瑟，耶稣名义上父亲，从他的角度来看一看耶稣会如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同。刚刚大家已经读过这段经文，我想大家最为熟悉的可能就是这个经文里面23节所讲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唱到的诗歌带领的弟兄祷告都有提到。那这句究竟代表着什么样的含义呢？可以说我们印象深刻的这节经文就是对于耶稣降生意义最精辟的解释，至少从马太的角度来说就是如此。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一段经文，我们来读一下21节到23节，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对于马太来说，耶稣的出生就代表着神与我们同在。那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理解这个意义就是圣诞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迎接主耶稣的生日所需要做好的理解和准备。我们需要通过这样加深理解，让耶稣和我们的生命发生更多的联系。 那么神与我们同在究竟代表什么含义呢？我想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耶稣是神，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代表神与我们同在。不过我想马太在这里所讲的含义是更加丰富的。要理解神与我们同在究竟是什么含义，我们需要看一看在前面一节所提到的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可能提到应验，大家第一个想法就是这是一个关于预言成真的事情，预测的事情变成了真实发生的，这个就是应验的含义。好像说一个人提前预知了事情将会发生，在发生前就把它说出来，过了很多年以后它实际的发生了。在这之后我们会感叹，哇，好神奇，这位先知，这位提前就能知道的人居然可以说出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所讲的这节经文并没有出现预言这个词。我们可能会觉得先知就代表这样的含义，一个人提前知道，预先说出来。但其实先知这个词并不是说提前知道很多事情，而是说它代表神来传递神的话语。而这里所讲的关于这样的以赛亚的一个预言，其实就是它代表神来传递一个信息，这是一个关于安慰也关于审判的信息。为什么会说是关于审判？可能关于安慰大家比较好理解，但其实如果我们去看他所引用的这个经文的出处，就会发现这里所讲的是关于一个以色列人曾经面临的历史中的故事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只读这个7章14节，那我们可能会有不充分的理解。我们需要去看一看旧约的上下文。在这里我没有列出经文，因为经文很长，我可以跟大家大致讲一下旧约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那里大致的背景是在南国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北面的亚兰王以及北国以色列的王一起联合来攻打犹大。以赛亚就在这个时候向亚哈斯宣告神的话，告诉他说，虽然你面临这样的情况，你要相信神，你不用害怕，更不用向这两个看似强大的王来屈服，你只要相信神，神会来拯救。不过亚哈斯当时并没有相信神。在这之后以赛亚做了这个宣告，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在这里以赛亚所要强调的并非是一个安慰的信息，而是一个审判的信息。以赛亚在告诉犹大王说，你不是害怕这两位王吗？神可以把你们拯救出来，但是因为你的不信，神不只是会让更强大的亚述王来消灭这两个敌人，同时神也会让亚述王的审判临到犹大。在那里神的同在更多表示一种对不信的审判。而之后的记载中，以赛亚先知的儿子出生，通过这个出生，当时的预言得到了实现。在这个孩子还没有长大的时候，亚述王的攻打就已经临到。可以说在那里以赛亚所宣告的是一个审判的信息，因为圣洁的神来到他子民的中间是一件可以需要敬畏的事情。他要除灭那些一切敌对他的势力，包括那些不相信神要公然违抗神的人。如果我们只看以赛亚书的7章到8章，可能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着重于审判的信息，而当时这一切已经实现。但是对于马太来说，那里只是一个初步的故事， 看到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经文开始提到神的安慰和掌权。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以赛亚书第九章的第六到第七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说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这样的治理是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我想当马太看到这里的时候，他会想到这一切最终的实现是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就是那一位为我们而生的婴孩，让神的掌权、神的国度可以存到永远。这才是神更为宏大的计划，要带来神完完全全的同在，神彻底的掌权就是那个最大的好消息，而这一切是在耶稣身上得以实现的。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样的引用，马太在宣告神的掌权、神的同在是与审判密不可分的，而耶稣的降生就代表神在这个世界掌权的实现，他会对一切敌对他的力量有一个最终的审判。而这样神的掌权并非是一种强加的一种强非常强硬的方式，而是通过一种柔弱的婴孩身上得以实现。这一位宇宙的主宰，完全的神，他是当时只是一个胎儿。而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仍然可以发现这样的信息是带着安慰的。在21节的时候，在这里马太提到说，耶稣的名字的含义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我们可能都知道耶稣这个词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在这里比较特别的是，马太提到这样的拯救是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长期盼望一位弥赛亚的出现，一位他们所相信的来自神的救主的出现，可以把他们从一切的外族的压迫中拯救出来。他们已经经历了超过500年的外族的欺压，从这时候他们极为渴望可以从罗马的统治中得到拯救。但是马太在这里说，最为重要的拯救是耶稣把所有的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可以帮助他自己的子民获得最终的自由，而这样的自由是从罪的里面得到释放。而这一位神已经赐下这样极大的恩典，让耶稣可以来到这个世界上寻找所有迷失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短短的经文中体现出耶稣降生的意义，是彰显神掌权的国度，是赐下拯救，也带来审判。所以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在圣诞的时候，我们最为需要纪念的是神已经借着耶稣的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掌权。我们每个人也应该让神来亲自掌管我们人每个人的生活。我们应当相信并接受着救恩，并让这救恩在我们身边都得到显明。同样，这是一个审判的信息，是需要我们每个人来思想，我们在神面前悔改。这就是迎接主同在的意义，这是我们每个人在圣诞的时节需要去思想的。当我们明白了迎接主同在的意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了解另外一点，就是迎接主同在的代价。我们刚刚只看了这一位宣告的天使所带来的内容， 所带来的信息，他对约瑟所说的话。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对于约瑟，一个愿意来跟从神的人，这样的迎接主的同在，需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我们一起来看18节到第20节的经文。这经文讲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读起来好像也很快就过去了，不过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一下，对于约瑟来说，迎接耶稣的出生代表着什么。经文里面已经讲到说，约瑟和玛利亚当时已经订婚啊，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在当时的习俗中，从订婚到正式结婚中间会有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时间之中呢，这个订婚的两个年轻人不会单独相处，两个人之间更不会发生性关系。但是我们看到玛利亚怀孕了，在没有结婚的时候，没有正式结婚的时候就怀孕，在当时是一个极大的丑闻。当时的时代是极为看重贞洁和名誉的，和现在我们这个所处的社会充斥着各种堕落的婚前婚后复杂的性关系是非常不同的。现在的时代，我们刚刚啊，这过去这个周末大家也都听说这个王力宏的事件，这些在当时的时代都是不可想象的。每个人如果落入这样的关系之中，会代表着他名誉的彻底的败坏。对于敬畏神的人来说，在这里所提到的像约瑟这样的人来说，更不会在性关系方面有任何出格的行为，而会严格保守贞洁。所以对于玛利亚，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中记载玛利亚也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所以这样一种怀孕的事情的发生是非常让约瑟困扰。约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是玛利亚发现自己怀孕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约瑟，但是约瑟仍然对究竟有什么事情发生，为什么玛利亚怀孕，仍然会存在很多的疑问。面对这样的情况，如果你是约瑟，你会怎么做？在一个非常注重名誉的时代，已经订婚以后，你可以称为她是你合法的妻子，那么她怀孕了，很可能就代表她已经出轨，怀了别人的孩子。你会如何做？如果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了解神律法的人，可你会知道，按照申命记22章的记载，如果有人犯了这样的问题，你需要把他带到大众面前，让所有人用石头把他打死，来惩罚这样可能犯了奸淫的问题。不过在约瑟的时期，在新约的时期，犹太人已经无法自己来执行死刑，那么对于他来说，可能休妻就是一个最正当的回应。一个在众人面前、众人见证面前的休妻，就可以最大程度减少加在自己和家族头上的这样的羞辱。你的未婚妻未婚先孕，这是一个羞辱，而这样的一个羞辱，最好的方式就是让那一个犯了奸淫的妇人一个人来承担。但是对于约瑟来说，好像这样的意并不代表神真正的心意，他并不只是考虑到自己，他更是怜悯玛利亚。所以在经文中他说到，说 约瑟不愿明明的羞辱他，而是想要暗中休了他。在暗中的休妻，可能不需要把这一件事情公布在大众面前，让所有的羞辱临到玛利亚身上，而是可以给他保留一些颜面。这样的这种暗中休妻，可能只需要两三个见证人就可以完成。不过当这样去做的时候，约瑟同样要承担一定的代价。不愿意把这件事情放在大众面前，是一种软弱的体现，说明他不敢去面对女方家人，或者说不敢去面对这样事情公布在大众面前，甚至说他可能会说是惧怕这一个可能导致玛利亚怀孕的人。所以这样的把事情在暗中解决，是一种软弱的体现。另外，除了这样的名誉上的问题，他还要面对的就是经济上的损失。如果暗中解决这个事情，很可能代表说他不能用合理的方式拿回自己已经付出的聘礼。但是约瑟仍然愿意这样去承担。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约瑟的义行已经超越了律法字面上的要求，而是带着怜悯，带着恩典。可以说约瑟已经是成为了一个义人的典范。但是当我们看到第二十节，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位主的使者来自神的信息有更多的要求。他告诉约瑟，你之前所想做的仍然不够，你需要把玛利亚娶过来。那么娶玛利亚又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他之后可能会一直遭人非议。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很小的城镇之中，大家每个人都认识，这样的事情很难被保持在隐匿的状态。如果约瑟把玛利亚娶过来，他可能会面对两种处境。要么有人会说，玛利亚的肚子是你约瑟搞大的，你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你在婚前缺少自制力，你不圣洁。要么他会面临另一种认识，玛利亚的肚子是别人搞大的，你就是一位被别人戴绿帽子的人，并且你愿意接受这一切，你是一个懦弱无能的人。在当时的婚姻之中，大家结婚都很早，当时的约瑟和玛利亚都是十多岁的年轻人。我们可以想象，对于这样一位年轻人来说，这样的一种非议是极难承担的。对于约瑟，成为耶稣的家人，接受神的启示，就代表着承担人前的羞辱。我想约瑟这样的一个故事，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会有很多的教导的意味。对基督徒来说，如果我们想要成为耶稣的家人，成为神家中的人，如果我们想要通过我们的生命来回应神，很多时候也代表着承担这样的羞辱。在圣经中已经有记载说，基督徒的称呼是从安提阿起手。大家可能看到这个经文并不理解这是什么样的含义，其实这样的基督徒的称呼就是当时社会中人们对他们的嘲讽，是一种轻蔑的称呼。不过对于基督徒来说，他们愿意带上这样羞辱的记号，承担这一切，并且显明这样的承担羞辱就是跟从耶稣的方式。而如今，我想基督徒这个称呼已经不再是一个常常被人认可的，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慢慢感受到 在职场中，在很多的身边朋友的环境中，成为基督徒可能代表着别人的责难，别人的嘲讽。我想很多有孩子的弟兄姐妹对这个可能更为熟悉，特别是如果你的孩子在高中、初中这样的环境，学校中自由的风气，周围的 peer pressure 会是非常有挑战的。在学校中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可能就代表着你是一个落伍的人，你是一个守旧的人，你是一个不进步的人，你甚至是一个反对主流文化中价值观的人。对于很多孩子来说，这就代表着实际的困难。我想作为家长，我们仍然需要通过我们自己的所行所作，成为他们美好的榜样。如果我们每个人可以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而自己愿意承担一切的羞辱，我们就可以成为他们信仰上的榜样。如果我们自己都在乎别人的眼光，过于在乎神的眼光，那我们如何去要求我们的孩子呢？可能在之前大家都感受到过这样 peer pressure 究竟有多大。可能有些人在公司中工作已经回到办公室，你可能会发现在前几个月的时间中，你的同事慢慢都开始不戴口罩。你可能坚持自己一直戴口罩这件事情对你来说都是很困难的，你会看到别人很异样的眼光看着你，说你为什么要戴口罩，你既然打了疫苗为什么还要戴口罩。其实这样的一种这种来自于身边的一种压力是非常真实的，而这样的坚持又是极为困难的。面对别人的非议，面对别人的挑战，但是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呼召，让我们去为了神的荣耀可以承担人面前的一切的非议。而这样的承担羞辱，彰显神的荣耀，就正是十字架的意义。耶稣上十字架就是为了神的荣耀而承担这个最为羞辱的刑罚，在人面前赤身露体，把一切的痛苦挣扎，把那些最为难受的死亡明明地摆在人的面前。而其实在马太福音的开篇就已经体现了这一点，一切打算迎接主同在的人，就像约瑟一样，就有可能会承担这样人前的羞辱。所有愿意跟耶稣建立关系的人，需要背上自己的十字架，这就是迎接主同在的代价。而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就是愿意承担这样的代价，愿意在神面前来顺服。约瑟可以说是我们很好的榜样。约瑟的顺服在这经文中有非常清楚的体现。当主的使者对约瑟说，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在约瑟醒后，他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在这里主的使者宣告说，约瑟，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而当这个孩子出生之后，约瑟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我们可以看到约瑟当他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当他明白耶稣所带来的恩典究竟是什么的时候，他的回应就是完全的顺服，不是一种被迫的迫不得已的回应，是一种很主动的回应。在这里如果我们去看原文希腊文，就可以看到一个动词形态的转变。在约瑟听到这个主的使者的宣告之前，他所有的行动都是相对被动的，而在他听到一切宣告之后，他所有的行动都变为了主动。而这样的一个变化，也就是挑战我们每个人需要对主的福音有一个主动的回应。我们需要是感恩的来回应他赐给我们的一切，他赐给我们的救恩，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 全心全意来侍奉他，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他。我们不是被迫的来参加聚会，也不是被迫的参加一切的服事，我们是愿意来回应主给我们带来的恩典。而对于没有信主的朋友，我想这个经文也给我们带来一个挑战，你是否愿意来参与到神的计划之中？你是否愿意回应神通过耶稣所做的，来相信福音，成为一个跟耶稣有关系的人，成为一个神家中的一员？在这里，约瑟面对这样的可能的羞辱，但是他愿意积极的来回应神。这个世界中同样对基督徒，对耶稣基督不会接纳他，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愿意积极的对他回应，我们就会得到永恒中的荣耀。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短暂的，我们可能会面对一切的羞辱，但是当我们定睛天上，定睛神在我们之生命之中所完成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切的荣耀都可以在主再来的时候得到最终的显明。所以在这里，我也勉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主耶稣所赐下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也恳求你让我们在这圣诞的季节一起来纪念你。愿你帮助我们可以真正来认识你的降生给我们带来的意义，更愿意用我们的生命做出回应，就算这一切代表着可能承担人面前的不理解，人面前的羞辱，我们仍然愿意为了你的荣耀而有积极的回应。愿我们可以喜乐地背上自己的十字架，更愿意你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中得到彰显。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